那个上个礼拜我们讲的那堂课啊，就是很浅的讲了一下那个教会圣诗的历史。那个以前我在那个 Westminster 华尔 college 念书的时候是三个学分的课啊，一学期的课，我们上个礼拜一个小时讲完，所以我 make sure 一下。我有没有一两位弟兄姐妹，你愿意分享一下从上一堂课？你觉得对你是一个什么提醒？你学到了什么？你就用很简单的一句话、两句话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有哪一位？吃完？
我知道谁。
没有，太要了。敬拜的音乐是一个过程吧。
敬拜的音乐是一个过程的发展，
它的历史性
是的。其实我能就是非常有选择性的来讲这个诗歌的历史，因为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些那个背景啊，我们今天这个传统圣诗的背景。那么我想的重点并不是大家要去记忆那个历史是什么时代发生什么事情，就像以前我念历史系，我们要背那些年代啊，那些王的名字很烦啊，后来全都忘光了。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知道那个整个历史的进程啊，对于我们今天来崇拜呢啊，就是说有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啊，我们今天这个。在崇拜的时候，我们的圣诗，我们的选择是怎么样的一个对我们现在今天崇拜有什么影响？那我想呢，今天呢，我就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传统圣诗的结构和发展啊。大家在唱诗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啊，这个圣诗啊，是先有歌词再配曲调呢，还是先有曲调再填歌词的？
歌词有歌词，
我都有。
先有歌词再配曲调，是不是？也有先有曲调，然后再填歌词，两个都有。其实两个都有啊，
是的，是的。
Yeah. 那么我们就来说一下，说明一下什么叫做圣诗啊。圣诗，我们现在说的传统圣诗就是 hymn 啊。这个 hymn 呢，其实是文字啊，那个 tune 那个 music 才是曲调。所以我们说很多圣诗的作者，其实他们是写歌词，并不是作曲的，并不是作曲者啊。那么圣诗指的就是说我们现在一般会众唱的诗歌。那么奥古斯丁他曾经说过，向神唱歌是双倍的祷告啊。所以呢我的这个专题双倍的祷告，也是从奥古斯丁他这句话来的啊。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是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所以呢，我们唱诗的时候不只是表达我们对神的赞美，也可以是向神祷告，表达我们的信心，还有我们个人的这个属灵的经历，还有对我们彼此的劝勉和教导。我们在上一堂课讲到哥罗西书3:16啊，我们要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啊，互相的教导，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圣诗呢，就是传统的圣诗，它有一个所谓的叫做格律，一个乐律。因为呢，我们说了，这个圣诗是文字，文字这个诗歌呢，它是就像中国的诗歌也是一样，有平仄，然后有抑扬顿挫，对不对？我想这个高瞻是最这方面的专家了，他把那个这是中文的这个唐诗还有宋词，他都把它翻译成英文，所以他非常非常，这地方是他专家很强的。那么圣诗也是一样啊，它有它的格律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我们的那个生命圣诗，我们平常就是看那个诗本，你把它圣诗最后翻过来，你会看到有这样子的几页是讲到这个乐律索引，然后呢，它上面有所谓的这个short meter 啊，什么6686啊，然后有这个 common meter 8686，你们可能都不知道那什么意思吧？不知道啊。好，那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你也不需要去记这个东西啊。这个这个 meter 呢，其实它意思就是这个诗歌，它通常譬如说它有几句话，然后呢每一句话它有多少个音节啊。 syllable 啊，有多少个音节。那英文诗他们是讲究那个音节，然后那个有押韵啊什么这些东西的。那中文的话呢，我们当然也是有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这些就是它有它的那个格律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个所谓的一般的节奏、一般的格律，它的音节呢是八个音节、六个音节、八个音节、六个音节啊。最代表性的大家都很熟的《奇异恩典》，你们看一下这个字。我今天没有 keyboard， 本来我想我可以来唱的，但是今天没有 keyboard， 所以我们就念一下就好了。你看，奇异恩典何等甘甜，八字对不对？我罪已得赦免，六个音节。前我失丧，今被寻回，八个音节。瞎眼今得看见，啊，六个音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千古宝藏，啊，这首也是大家很熟的。真神是人千古宝藏，是人将来希望，是人居所抵御风暴，是人永远家乡啊。所以这个叫做一般的节奏，这个是很 common 的，很多的圣诗都是用这个格律写的。那么接下来呢，还有第二种格律呢，叫短节奏，它就是比较短的，六个字，六个音节，六个音节，八个音节，六个音节。我们这个以爱结连这首圣诗，大家熟不熟啊？那个
不在爱中生徒，彼此以爱结连，和睦相处，同心。
节奏的就是八八八八的啊，我这里也选了一首啊，奇妙十架，每逢思想奇妙十架，这个大家会唱吗？
每逢思想奇妙十架，荣耀之主在上悬。
双重的这个一般节奏，就是八六八六，然后再一次的八六八六啊，我想呢，这个我们就不唱了啊，为了节省时间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去《生命圣诗三十首》，我们也是啊，我们的乐歌，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这就是那个啊，歌颂父神伟大全能。还有一个呢是啊。双重的诗篇节奏，它这个节奏就比较就是特别一点，它是八七八七的啊。其实大家很熟的这个神圣主爱超乎万爱啊，
神圣主爱超乎万爱，天上喜乐降下来。
这个就是八七八七的，还有呢耶稣恩友。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那首也是八七八七的格律啊。那么为什么要有这些格律呢？当然一个目的呢，就是让会众他们熟悉的曲调呢，把它就是加了新的歌词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学啊。举个例子来讲，那个啊，大家都很熟啊，这个奇异恩典，对不对？那所以你们都会唱那如果我把这个千古宝藏的这个歌词新写出来了，因为它的格律也是一样，也是八六八六的，我就可以把千古宝藏的歌放在奇异恩典的调子里头教会众来唱，那个会众就很快就可以学会那个新的歌了啊。所以呢，这是这个格律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填新的歌词的时候，让大家用很熟悉的曲调就可以学得比较快啊。那么然后还有呢，就是为什么有这个格律呢？就是因为要跟着世俗上的那些流行歌曲要有分别，因为它是我们觉得在教堂里头，在神的殿中是要唱高水准的圣诗的啊，所以呢，就是很它这个诗歌呢是经过很就是用文学的技巧就是很就是经过很深的思考，然后写作出来的啊。好，那我在这里呢刚才忘了跟大家提一下，你们可以翻到你们的讲义的最后一页。这个大家可能都没注意到啊，我们在那个生命圣诗里头啊，这个奇异恩典呢，这个歌词其实有两个调的，一个是我们大家很熟的，那个是用美国南方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歌，就是等于像民歌一样的，是我们唱的奇异恩典。但是你们看一下这首我印出来的这个啊，这个奇异恩典的，我们试试看看大家能唱吗？啊，来起，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对你的赦免，千古
其实他这个调呢，比我们平常唱的这个调呢早了很，大概至少有100年啊，这是贝多芬写的这个调。但是呢，后来的那个调呢，就反而变得比较 popular， 大家都比较熟悉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同样的歌词是可以有不同的曲调的啊。
我刚才要提猜忌，贝多芬他写的歌词有他的背景吗？好像另外那一首，
另外
他的背景是同个背景。
同一个背景，因为写词的人是同一个人。
但你说这是贝多芬，
哦，他
调
写的曲，
对，
是贝多芬写的调。
OK，
啊，所以大家看这个歌词是完全一样的，跟我们平常唱的那个歌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这个是贝多芬写的，反而贝多芬的不流行啊。
水准太高了。
好，所以我们大概了解一下这个传统的圣诗有这个格律啊。那这个是我希望呢，大家知道了以后呢，以后你唱诗的时候比较有那个awareness， 就比较帮助你把这个诗歌能够记下来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就是这个传统的圣诗呢，还有一个所谓的是曲式，它有一个这个旋律呢，通常有一个 pattern 啊。那个我们刚才讲的是歌词方面，歌词方面呢，它是有这个乐格。有这个节奏有格律的。那么这个音乐上来讲呢，这个 tune 它是有这个有一个 pattern， 有一个表，有一个曲式，有一个 form 啊。那么最普通的这个 form 就是 AABA 啊，就第一句和第二句是一样的，然后呢第三句呢是不同的，第四句又是跟前面第一句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 AABA。 我们最熟的就是耶稣恩典，我们一起唱一次大家就知道我的意思了。
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背负我最难我忧，多圣洁的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
那么然后呢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呢，就是 ABCD 四句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曲调的啊，这个成为我意象大家很熟的，我们唱一下好了，你们都知道四句完全不同啊。
求我心中往成为我意象，
跟这个 B 呢结尾的地方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啊，我不晓得大家熟不熟这首恳求主向牧人领导，其实就是Blessed Jesus 啊，我们唱一次，
恳求主向牧人领导，我们继续
相似的，所以我们就但是结尾的地方不一样，所以变成 A A B 和 B 1啊，这个是另外一个曲式啊。在下面我再介绍一个曲式呢，就是所谓的 A A B， 或者这个是很常用的，就第一句和第二句是一样，然后最后结束的是不太一样啊。这个也叫 bar form， 这个在德文的圣诗里头经常用的啊。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到那个马丁路德那个德国的圣诗，他们就很多是 A A B 的形式的啊。那我想呢，我们就不唱了啊。大家可以回去你自己去 YouTube 上听，或者是你找圣诗来唱。上主是我坚固保障，这个坚固保障歌就是这个 A A B 的这个形式啊。那么为什么这些曲调呢要有这些曲式呢，有这些形式呢？当然它的目的呢就是因为要容易记忆，容易大家来学习。因为我们说过了，上一堂课我们讲到这个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这个天主教的这个仪式呢，控制了整个教会社会的生活1000年，我们叫那是黑暗时代。那1000年里头呢，会众在崇拜里头是旁观者，是不能参与崇拜的，就是在那里看着那些牧师、那些僧侣或者是合唱队，他们在台上献诗，他们在那边带领。所以呢，那1000年的时间呢，这个老百姓又不能读圣经，因为圣经是拉丁文，他们也读不懂。然后呢，他们只能听牧师讲道，他们也不会唱诗。他们只是听那些诗班唱诗的，所以呢，要他们从头开始学习怎么样来用诗歌来赞美神，就必须要用这些就是格所谓的文字上用格律，那么音乐上呢用这个曲式来教导会众啊，用简单的方式来教导他们，让他们来学习。所以我们今天呢，真的是神的恩典，我们在崇拜当中，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上堂课最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说，我们今天要 有感恩的心啊，知道我们有这个 privilege，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特权，我们是崇拜的参与者，不是一个旁观者。我们不是在那里就是听牧师讲道，听这个诗班献诗而已。我们今天都是一起，我们唱诗就是来崇拜神啊。好，那所以呢，我刚才稍微介绍了一下传统圣诗它的创作的这个一个就是它的格律，一个就是它的曲式。那么讲到说这个歌词是 hymn 和这个歌曲这个 music 怎么样来结合呢？那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说它有这个格律，所以呢你这个字呢曲调呢又跟这个格律要搭配，就是要重音在什么地方啊，节奏啊什么就要配合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歌词和歌曲必须在情绪上啊，要能够气氛上能配合。像我刚才说，虽然奇异恩典跟这个坚固保障是一样的格律，对不对？都是八六八六，但是呢，你不可能把这个坚固保障用奇异恩典的调子来唱，对不对？因为唱起来很奇怪。大家比较一下，你就知道两首诗歌讲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啊，所以在情绪上、气氛上呢是不能相合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曲调呢，不能够引起其他强烈的联想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譬如说，现在大家很熟这个奇异恩典了，然后呢，我突然加一个耶稣精兵前进，把它放到奇异恩典这个曲调上，你在唱的时候呢，你可能脑子里老是在想着奇异恩典那个歌词。所以呢这个就没有办法配合，你就没有办法学新的这个歌词了啊。所以呢他们在这个作曲上呢就要讲求这些方面要注意的啊。好，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讲到这个宗教时期啊，宗教改革的时期的圣诗。我们知道有三位主要的宗教改革家啊，一位就是马丁路德啊，他是在德国那边的就是宗教改革的主要的一个改革家。那么第二位呢就是约翰加尔文，他是一个法国人，但是呢后来呢他就是到那个瑞士那边去就是主要都是在那里做他的改革运动。然后还有一位就是慈玉礼呢，他是一个瑞士的宗教改革家。那么他们三个人呢对于这个崇拜啊方面，这个音乐方面有不同的观念。马丁路德呢，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很优秀的音乐家，他年轻的时候就在诗班里头唱诗，所以呢他是非常非常喜欢音乐的。他呢又因为就是认为说这个人人皆祭司，所以呢他改革宗教之后呢他也改革这个崇拜啊，但是他的改革呢是比较就是比较温和的，因为呢他觉得这个音乐呢是仅次于神学的，他觉得说这个在教会里头圣经是第一的啊，那么第二就是音乐。他觉得在崇拜里头如果不讲圣经的话，那这个就不是一个崇拜。那在这个崇拜里头如果没有音乐的话呢，这个又非常的干枯干，就没有那个灵命上的那种活泼性。所以呢他是非常重视音乐的，他就恢复了这个会众唱诗。那么约翰加尔文呢，他是原来是一个知识分子，是法国巴黎的知识分子，然后后来变成了这个基督徒的，变成了这个神职人员的。所以他呢就是很讨厌这个法国的宫廷音乐，他就限制这个会众唱诗。他觉得这个唱诗呢应该是一种这个属灵上的，是一种这个为了这个属灵上的要求啊，是不是为了这个崇拜的这种当时的这种气氛这种需要啊，所以呢他就是限制会众唱诗啊。这个呢我等一下跟大家再稍微解释一下啊。那么另外这个瑞士的这个宗教改革家慈玉礼呢，他是根本就反对会众唱诗，他觉得在崇拜当中最重要的是讲道，所以呢那个讲道第一。那么甚至领圣餐呢一年都限制只有四次会众都更不要在那个这个崇拜的时候唱诗了。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很赞成把那个瑞士所有的那个管风琴统统把它拆了啊。所以这个是慈玉礼。那么我们稍微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约翰加尔文啊， 他那个时候呢，他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呢，就是他创立了一种叫做韵文诗篇的题材啊。因为呢，希伯来的诗篇呢，本来都是可以唱的。我跟大家讲过，旧约的诗篇都是可以唱的，对不对？那他们你唱的时候，因为他就已经有那个有韵，好平仄，还有那个韵，有抑扬顿挫都在那个诗篇里头了，所以希伯来原文是可以唱的。但是呢，当那个他们宗教改革的时候呢，把那个这个圣经呢都改成他们的本地的那个语言了。像马丁路德就翻译成德文圣经啊，然后那个加尔文他们有法文的圣经，后来又翻译成英文。那我们也知道，当你把这个圣经经文翻译过来的时候呢，就已经失去了，就不是原来他那个歌曲的那个怎么说那个 lyrics 啊，就不是可以唱的了啊。我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讲，譬如说诗篇一百篇，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啊。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这个在希伯来人他们很容易就可以唱，我们今天用中文很难唱，对不对？要谱曲的话都不太容易。我以前谱过一首给诗班唱过，有机会以后我再跟慧兰说，我们简单传唱他们唱过这一首诗篇一百篇。那么约翰加尔文呢，他是怎么做的呢？他把它改成了还是就是说三节或者四节的歌词，但是呢他不是完全的照这个圣经的原文而是他根据这个音律，刚才我们讲过的这个格律，它有八个字，对不对？他改成这个普天之下万民万族都当向主欢呼颂扬，敬畏侍奉，虔诚颂赞，到主面前高声歌，可能少一个字，高声歌唱。那么这样的诗篇一百篇就可以唱出来了。是不是就用那个我们就是本国的文字就可以唱出来了？所以那个约翰加尔文呢，这一首是他非常有名的一首，就是诗篇一百篇。其实大家要是一听这个旋律，你就知道非常非常熟啊。我唱第一句给大家听啊，第一节啊。
普天之下万民万族都当向主欢呼颂扬，敬畏侍奉，虔诚颂赞，到主面前高声歌唱。
想起来是什么了吗？我们的三一颂，
三一颂
就是从这个调子来的。那所以有一次我记得我领诗的时候，我就领了这首普天之下万族万民，就大家都不会唱，因为就被那个三一颂给搞混了，所以我们那次唱得很乱。但是呢大家知道这个诗篇韵文就是这样来的，就是那个加尔文呢，他就根据希伯来的诗篇呢，把它每一篇都改成这个可以唱的，就是本国的这个韵这个圣诗啊。那他做了这个是很大一个工程，因为呢他原来跟一个叫做马洛的音乐家呢一起合作，那个马洛呢就是写了大概十九篇诗篇，他就过世了，才一年的时间。所以呢那个加尔文呢，他就是非常挑剔的一个人他就是花了4年的时间再找到另外一个助手叫做古兹的，然后他们一起花了14年的时间，把所有的150篇的诗篇全部都改成可以唱的，就可以用本国语言唱的，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分节的所以呢，就是叫做这个韵文诗篇所以加尔文最大的贡献是这个。好，那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的圣诗里头加尔文的圣诗不太多，但是马丁路德他们的德国后来那一支派传下来的比较多我们可以稍微在这两个支派里头做一个，不说不是支派了，就是这两派里头我们做一个比较 那个路德和贾尔文他们音乐的比较，他们有一些见解是非常相似的啊。譬如说他们觉得说呢，这个要再重新回到新约的教义还有新约的敬拜方式啊。我们上一堂课已经讲过，在新约的教会里头，虽然圣经上记载的不多，但是呢我们知道他们是有讲道，他们有读经，他们有唱诗，他们有祷告，他们有波饼，对不对？我们在使徒行传还有这个这个保罗的书信里头稍微看到一点点啊。那么然后呢他们两个人相同的意见呢，就是说这个敬拜的方式需要改变。因为我们上堂课已经说过了，那个敬拜呢，这个会众已经变成旁观者了，他们这觉得这个必须要改变，他们觉得这个会众呢一定要参与这个崇拜啊，因为信徒都是祭司。那么然后呢他们认为呢，这个就是要用本国语来敬拜啊，用那个拉丁文，大家都不知道在讲什么啊，他们就觉得这个不对，所以就翻译这个圣经，还有把这个拉丁的圣诗翻译成他本国的圣原语来唱啊。那么然后呢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圣诗呢原来都是齐唱或者是没有伴奏的。那我们知道加尔文他是很不赞成在教会里头用乐器的，所以他的圣诗大部分都是清唱的。那么那个路德呢，因为他从小就是在这个教会里头诗班里头侍奉的，所以呢他还保存了这个罗马这个天主教的这个崇拜的仪式，他还是保存了一些啊。那但是呢他们这个两派的传统里头呢都有一个相同的传统，就是他们有一个领唱者来教导这个孩童唱诗，然后这些孩童呢就跟这个领唱者轮流来唱诗，这样的话就教导会众一起来学唱诗啊。所以呢在这个西方的这个教会里头啊，儿童诗班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传统。小孩子他们年轻的时候呢，他们学习东西快啊，那么你有些那个经过圣诗呢教导他们一些经文，他们很快就背起来了。那么你教他们一些诗歌，新的诗歌，他们很快就学会，然后让小孩子来教导会众唱诗啊。所以呢这个在这个传统的这个教会里头，这个圣诗儿童诗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工啊。那么他们两个人呢在音乐方面也有不同的见解啊。我们看一下这个马丁路德呢，他的背景啊，因为他原来就是一个神父，他在宗教改革之前他就是一个神父，所以呢他是很热爱崇拜和这个敬拜和传统之美，他也是一个很娴熟的音乐家。那么加尔文呢，他是我刚才说过他是从一个知识分子变成神职人员的，那他也不重视教会的古老传统，他很讨厌这个法国宫廷音乐，所以他不太重视就是音乐在这个敬拜里头啊。那么马丁路德呢，他保留了这个罗马崇拜的仪式，加尔文就废弃了全部的这个原来的崇拜仪式，他就制定新的仪式啊。那么马丁路德认为说这个音乐的地位仅次于神，那加尔文他认为是音乐就是只是一个工具而已。那么马丁路德他们这个德文诗歌啊，内容呢是来自这个圣经或者是拉丁文的圣诗改编的。那这个加尔文呢，就是刚才我说过这个韵文诗篇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他呢大部分就是一个音节就配一个音的，配一个音符的啊。那这个马丁路德的这个他们的这个会众唱诗呢，有时候一个音节呢可以有点花腔的，就是好几个音符这样子唱的啊。那个马丁路德他觉得会众唱诗是为了实际需要，并不是完全为了神学的考量。但是加尔文呢认为说这个会众唱诗呢是完全是从神学上来考量，一定要很庄严的，很重要的。要跟这个世俗的泛泛之音要分别出来啊。那我们知道马丁路德他最知名的圣诗就是那首《坚固保障》，我们刚才也唱过啊。然后呢，加尔文的那首最知名的就是《普天之下万族万民》，就是诗篇100篇啊。好，那我们这里很简单的做了一点，就是相似和就是不同的这个比较啊。那么他们这两派的这个圣诗呢发展下来呢， 因为他们的焦点不同，所以呢他们发展下来的时候呢也不一样。这个路德呢，他这一派呢，就是我们如果说是德国圣诗派吧，啊，他后来呢，因为这个那个时候印就是活字印刷开始发明了，所以开始通行了。那么就有人就可以开始收集那个圣诗，然后就把它就印刷出来啊，就可以在教会里头使用。那么德国有一个就是收集圣诗的这个人呢，他就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他就把那个会众唱的诗歌呢跟这个诗班唱的诗歌呢就混在一起印出来了。原来的诗歌本呢，就是说会众唱的就是单音的，就是单一个旋律的。那么诗班呢，他们是有分部的，可能有三部四部这样子啊。那么他把它合到一块了以后呢，那么德国人呢，他们这个诗歌呢就开始就很习惯在唱诗会众唱诗的时候也唱四部了。所以我们今天所谓的 chorale就是 chorus 啊，这个 choral 就是通常讲的是有女高声、女中声、男高音、男低音这样四部的啊，这个是德国圣诗的一个很代表性的啊。那么接着这个跟着路德他这一派的这个神学思想，还有这个音乐的这个思想的崇拜的思想呢，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卫斯理他这个约翰，特别是查尔斯卫斯理他创作的圣诗啊。那么他们这一派的这个创作呢，是比较讲到这个人我跟神的关系，我怎么样经历神，就是讲到很多这种生活的见证、主观的经历，所以是比较主观的这个音乐啊。我们如果这样子来分的话。那么加尔文那一派呢，我们刚才讲到说他是主要就是他用韵文诗篇来带领会众唱诗。那么跟着他那一派信仰他的这个加尔文这一派的这个神学思想的呢，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是一个英国的作曲家 Isaac Watts， 他是英国的这个圣诗之父啊，写了大概有600多首圣诗啊。那么他们这一派的那个圣诗呢，他们觉得是都是以神为中心，主要就是讲说神的伟大啊，神的奇妙，神的救赎，他是从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角度，不是从我出发，而是从神出发啊。但是呢，我们在崇拜中呢，这两种都需要。我们在崇拜的时候呢，一方面是我们知道是神恩典，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赞美他，我们敬拜他。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人的回应。我们崇拜的时候不是只是看着，就是说是敬拜神，我们也是要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要有回应。所以呢，也要从人的角度来敬拜啊。所以这两方面呢是为互补的。那我们知道这个也是神真的很奇妙的作为，让他们虽然有两方面这么，我们看在人看起来好像是完全不同的那个 focus 啊，不同的焦点，但是其实两方面都是需要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这个英国圣诗之父 Isaac Watts 这个人。他呢是一个天才，他的爸爸是一个教会的执事，但是那个时候呢，英国的基督教呢被英国国教压迫，所以呢，他的爸爸从就是很早就跟这个教会的牧师了，就一起被关到监狱里头去了。所以呢 ，Isaac Watts 小的时候，他的妈妈就抱着他到监狱里头去探监的，去看他爸爸的啊。那么，他们家呢，从就是他9岁的时候呢，还因为信仰的缘故就逃到伦敦去啊。那么，据说这个 Isaac Watts 他5岁的时候就会拉丁文了，他7岁的时候呢就能作诗。他9岁的时候呢懂希腊文，他11岁的时候会法文，13岁的时候能写希伯来文，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天才啊。那后来呢，他就进了神学院就读。那他18岁那一年呢，他就回到家乡去。那他爸爸因为是教会里头的执事嘛，所以他就参加崇拜。崇拜完了以后，他回家就跟他妈妈抱怨，他说这个教会的这个唱诗怎么这么难听啊。所以呢，他爸爸马上就给他一个挑战，他说那年轻人啊，你能不能写一些好听的诗歌给我们唱呢？结果呢，他就接受了这个挑战，所以他就开始写了一首诗歌啊。没有想到他写的那个诗歌就造成很大的轰动，结果他就开始呢，就每一个礼拜 就替这个教会写一首新的诗歌，就这样一直持续了两年啊。所以呢，我们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生命圣诗》后面翻那个歌词的作者啊，你就找那个 Isaac Watts， 在我们《生命圣诗》里头选了17首他的诗歌啊，他一生写了有600多首的诗歌。那么他的影响有哪一些呢？就是他呢是开创了这个用英语写圣诗啊，然后用英语来崇拜这个音乐崇拜啊，这个屹立不摇的一个地位，这是他一个最大的贡献啊。然后呢，他也影响他周围很多的人啊，为这个英文的圣诗啊，收集这个诗歌，出版这个诗集啊，然后呢写作，他有很大的影响力。然后呢，他也鼓励就是为讲道用来写作圣诗，因为我们知道原来这些诗歌呢，很多只是为了礼仪，为了敬拜的礼仪的时候啊写的，但是他现在呢就是为了讲道，就像我们今天的就是讲到了，我们有为了主题讲到的主题有写的圣诗啊，或者是回应的诗歌这样子啊。那么然后呢，他写下很多的圣诗，到今天教会都还在唱，这是他的影响啊。那么他的诗歌的风格和内涵呢？啊，简单的来讲呢，就是说他的旋律很简单啊，有很多呢，就是他写的那个就是那个旋律啊，你可以很容易就让把别的歌词就配进来的啊。那么然后呢，他的写的歌词呢也是很明白易懂，通常他也是用一个音节一个音符的来写啊。那么他的歌词通常第一句话就非常引人注目，就好像我们通常就拿他的歌词的第一句话来做他的这个歌曲的曲名了啊。然后呢，他的歌词中呢有很戏剧性的高潮，通常在最后一节会有戏剧性的高潮。大家如果有兴趣，你可以把他的诗歌找出来，你研究一下啊。因为呢，就像那个那首很有名的这个《普世欢腾》。普世欢腾这首圣诗大家很熟，对不对啊？它是这个根据这个诗篇，我忘了是哪一篇写的。那么，但是他写到主耶稣基督降生，他是用那种宇宙的那种宏观来写的，所以他不是只是限制在讲说耶稣基督这个生平啊。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写的诗词是非常全面的，然后很戏剧性。啊，那么他当然是因为他是跟着这个加尔文的神学思想的，所以他讲他的歌词很多讲到神的主权、神的荣耀、人性的堕落啊、选民的保证，还有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全备的救恩啊。那么他呢，很多就是为了崇拜写的这个诗歌，他不是纯粹为了私人灵修而写的，所以呢，他的诗歌里头常常用的是我们，而不是我啊。那么我想呢，在我们这个专题的第四堂课，我会再跟大家在介绍怎么样领诗的时候呢，我会再跟大家多说一点，就是这个现代诗歌啊，现代的圣诗，因为我们现在讲的都是传统的圣诗，但是我们今天领诗的时候，我们不能限制在传统的圣诗里头，我们也必须要融合这我们今天的圣诗。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用多一点私人灵修的诗歌，什么时候我们是用就是大家一起啊来敬拜的这个诗歌啊。好，那么接下去呢，我们再来看卫斯理兄弟，他们这两个兄弟啊，那个一个是 John Wesley， 一个是 Charles Wesley。这个 John 呢是他们一共有19个兄弟姐妹。啊 ，John 是第老15，啊 ，Charles 是老18，啊，但是他们都非常优秀，他们的这个母亲呢非常重视他们的学习的，那么两个人都是牛津大学毕业的，啊，那 Charles 他在牛津大学的时候呢，他就组织了一个叫做 Holy Club， 就是一个圣团，那么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教会里头的这个大家就是好像去崇拜的时候呢都很松散，然后呢听到是打瞌睡，然后呢也不唱歌，也不好像有没有像我们今天有点像啊所以呢，这个 Charles 呢和他的这些同学，他们非常追求，他们就每一天晚上聚集在一起，他们就在一起读经祷告，然后呢又 非常的这个discipline 的方式啊，用很强的那种自我管制的方式啊，来追求这个灵命的长进。所以呢，他们就被同学嘲笑说他们是 methodist， 就说你们是用那个方式，用那个自我约束的那个方式来追求长进了。所以他们后来这个就是所谓的寻道人，后来就变成一个寻道会，对不对 ？Methodist 宗派，对，寻道会。那么后来他的哥哥呢，那个 John Wesley 呢，他回到牛津大学来教书的时候呢，他就变成他们这个 Holy Club 的一个领导人了啊。那么他们这个两兄弟呢，1735年的时候一起到美国去，就到美国来了啊，做那个短期宣教。那回到英国以后呢，这个 Charles 就到他的好朋友，原来在那个 Holy Club 里头的一个好朋友，叫做George Whitefield 的这个教会去讲道。结果呢，他因为讲得太热情了，大概讲得不中听，结果呢就被赶出来，以后再也不许他到教会讲道。那他就看到这个时候呢，那个 George Whitefield 是一个很就是英国一个很伟大的布道家，他做了很多户外布道，他不在教会里头讲道，结果呢就很复兴啊，就英国的大复兴啊，然后呢也很成功，所以呢就鼓励这个 Charles 呢，他也就开始在野外做布道。那个时候呢，还有一个美国的布道家 Jonathan Edwards， 大概也知道啊。那个时候他也是到听说这个George Whitefield 在英国野外布道很成功，他也跟着去到英国去做过布道啊。所以呢，这些呢就鼓励了这个威斯里兄弟。那他们两个兄弟呢，虽然从小在教会里长大，但是他们都认为说，他们到1738年的5月，他们才先后的悔改，才真正重生成为基督徒。所以呢，他们非常强调，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啊，不是你从小就是在教会里有一个 membership， 或者是你来参加聚会你就是基督徒，而是你必须要在神面前有真正的重生悔改。所以他们就非常强调这个。那他们两兄弟搭配得很好，那个 John 呢，他就是他就讲道啊，他或者是他就出版圣诗。那他就鼓励他的弟弟那个 Charles来写圣诗。这个Charles 呢，他一生有的人说写了大概将近9000首圣诗，我不知道，我觉得保守一点，我看了一下很多资料都说大概是6500首左右，但是也是不得了了啊。那我们的
路德写了几首？
路德只有37首。
对，我看，但是我好像我印象里写了4000多首是他吗？
不是，
你知道吗？
不是他，对。
我看你是写的，你是写40几首，
录的大概就37首。
37首。
对对。好，那所以这个 Charles Wesley 啊，他的当然他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了啊。然后呢，他呢也有一个贡献，就是他创立的新类型的圣诗。他的圣诗里头呢，很多就是在宣告福音，要叫人悔改，因为大家知道他是认为说，不是那个 membership 或者是 church attendant 你就是基督徒啊，所以他就是非常强调这个悔改。那然后呢，他呢也表达了这个唱诗人的这个感情和经历啊，就不是比就是他讲就是比较主观的，而且他的圣诗里头呢，他常常有一些就是个人的见证在里头啊。还有呢，就是他很喜欢教会的那个节期，他很多的诗歌是为了教会节期写的啊。那么然后呢，他用的这个题材呢也都是最顶尖的最好的，他是不妥协于这种次等的诗歌的啊。所以这个是 Charles Wesley 他对这个圣诗的贡献。那么他的圣诗呢非常的多样丰富，他不限于老旧的这个诗篇的节奏。那据说呢，他至少精通20种以上的这个节奏啊。然后呢，他也很注重这个人生啊和这个感情的结合，所以呢，他的圣诗你就很容易就唱出来，你不会觉得好像有时候有些诗歌你觉得很拗口，怎么唱就好像不太顺的感觉，他的诗歌就通常没有这个感觉啊。还有呢，就是他根据圣经的经文来写，但是他很大胆，很有想象力的把这个经文呢，就是写成他自己的这个歌词，而不是照着经文各自不改的这样子来写歌词啊。那么然后呢，他也很会这个18世纪的文学技巧，像是押韵啊、重复或者是对比这些技巧啊，他都做得非常好。 好，那么他的圣诗的内容我们讲过了，他是为了这个礼仪崇拜的仪式啊，他为了 church calendar 写了很多的这个圣诗。那么他是以圣经的经文为基础的啊，那么他的诗歌里面有很多圣经的典故啊，所以他是圣经的基础，但是呢他也是有个人经历，不是那种很抽象的那种口号，不是我们就是啊赞美主啊感谢主啊，不是那样子的口号，还有很多是个人的见证啊。那么我们也知道他是很主观的，所以呢是一种神秘主义的，他强调他自己跟神的这个关系啊。那么然后他的诗歌里头呢也讲到很多这个跟实际生活有关的，就是这个信徒每天要面对的一些这个需要，还有这个困难要怎么解决，在他的圣诗里头提到很多这一方面。好，那么最后一点点时间啊，我就跟大家来提到，就是说这个其他的因为刚才讲的呢就是两个主流，两个圣诗的主流啊发展下来，当然到后来这个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这个因为这个活字印刷，这个印刷术的进步，所以这个圣诗集陆续出版，就在这个新创作的这个诗歌呢就有更多的更好的保存还有广传了，所以呢就帮助了很多的信徒，那个时候就可以说就是百花齐放，在英国那个圣诗，然后英国的这个大复兴，然后后来新教徒到美国来，然后在美国也出版了很多的圣诗集，然后又受到美国南方的这个传统歌曲，就是所谓的民歌啊这些的影响，还有呢一个很重要就是美国那个黑人灵歌啊这个影响，所以呢这个音乐就这个圣诗很多样，非常非常丰富，非常多样啊。那我们当然不可能在这一个小时之内呢把这些所有的这些不同的诗歌都介绍给大家，但是呢我在这里介绍几个比较代表性的圣诗和他的作者啊，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一起可以来唱的啊。像这个我现在要讲的第一个呢是 John Newton 啊，大家可能也听过他了，就我们唱的那个奇异恩典就是他写的，他本来是一个贩卖黑奴的一个人，是一个生活非常糜烂非常糟糕的一个人，但是他的母亲一直为他祷告，所以呢他有一次呢在这个大西洋上，他就是把这个黑奴呢运到这个英国去的时候呢就遇到这个暴风，他几乎丧命了，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呢他就感觉到说这个神的这个 power， 这个神的伟大，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改变了，然后他回到英国以后他就放弃了他这个贩卖黑奴那个赚钱的生意，他就变成一个牧师，他就作为一个传道人了。这是他写的那个就是奇异恩典，我们这里就不唱了啊。下面我要介绍的这个 Fanny Crosby， 她是一个女的这个圣诗写作家，她也是一个非常多产的这个作家，她是一个美国作家啊。那么她在两个月大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医生的误医，就把她两个眼睛整就变瞎了，所以她一生都就看不见东西啊。但是呢，她非常的爱主，她从来没有抱怨，反而她把她这个对神的这种仰慕、这种敬拜啊，都写在他圣诗里头。他那时候也是，他大概写了有2000多首圣诗。那么那个时候呢，因为出版圣诗，你一个圣诗集里头不能收集同一个人的诗歌太多嘛，所以呢，他有些诗歌他就用笔名，用不同的名字，这样的话才能够被放到同一个诗集里头去，不能一本诗全部都是那个 Fanny Crosby 嘛啊，所以他有很多的笔名。那么他的圣诗呢，我在这里选了一首，这个荣耀归于真神，我们可以一起来唱啊，这个大家应该很熟的，来我们唱，请。
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为爱使人生之自家独成子，献上
他藏我灵，也是大家很熟的诗歌。还有我的罪虽像朱红，但主洗净白如雪。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后来会看到有一些诗歌啊，因为这个时代的变迁，就反而不在教会里头流传唱了。譬如说像那个啊，主洗我的罪白如雪啊，白如雪，对不对？那个啊，后来就是因为那个黑人，他们就不唱这个。所以为了就是为了没有歧视，没有种族歧视，所以那首诗歌现在在教会就是有黑人的那个教会，他们就不唱那首诗歌了。那然后还有一些诗歌呢，就是又改了。譬如说女权运动就是高涨的时候呢，那个诗歌里头有 man 或者是 father 这种男性的这种歌词都把它改了啊，可能改成 human 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这是题外话，就跟大家讲。
People kind。
对。
加拿大总理。
对，所以很有意思啊。那个如果就是说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些诗歌，这个他们的这个进程啊，这个发展啊。好，下面呢，我再介绍一个叫 Francis 啊 Harbagaw， 他是一个英国的这个作诗的诗人啊，他是一个女作曲家，他一生未婚。他的生活很平静，那个，而且他那个也活得很短，他42岁就过世了啊。但是呢，他有一些很有名的诗歌啊，他写了很多很多的诗歌，有一首，这首我选出来的呢，就是《献己于主》，这个大家应该也很熟。这个歌词呢，被谱成很多不同的调子啊。我们经常唱的这个调子呢是
我一生求主管理，愿献身心为活祭，我双手
献上我的精灵为主所用啊，我的光阴为主所用，我一生为主所用啊，这个歌词非常的美。那还有像他写的是我曾为你舍命啊，那个大家应该也听过啊，我们现在就不唱了啊。然后呢，下面这个作曲家呢 Joseph Scriven 啊，他是这个 Irish 的一个作曲家，是爱尔兰的一个作曲家。他的一生也很坎坷，他的第一个未婚妻哦，在他们要结婚前一天就突然溺死了。大家有没有听过他的故事？就溺死了啊。那然后呢，他就很伤心，所以他跑到那个加拿大去，就待了几年，然后又回到英国。然后呢，他的这个后来呢，又认识了一个女孩子，要跟他结婚的时候呢，结果这个女孩子就死于肺炎，所以他就一生就没有再结婚了，啊，那但是呢，大家知道他写的诗歌虽然不多，但是他的这首诗歌啊，是你们很熟很熟的，是他母亲病危的时候他写了，然后去安慰他母亲的。哎呀，哦，我弄错了 ，OK， 哦，是这个，哎呀 ，OK， 不是，就是耶稣恩有了，对不起啊，我忘了放那个歌词。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
对啊，那个大家很熟哈，我 that's why 我没有打出来啊，我想大家会唱。好，那么下面这个那个Horatio Spafford 啊，这个是一个美国的这个作曲家，他是那个穆迪的朋友。其实他不是学音乐的，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律师，在穆迪的那个长老会里头做这个长老的。那么他的儿子呢，4岁的时候就死于猩红热。然后呢，他有4个女儿，我们看到他这个4个女儿的照片啊，那么因为他的这个儿子去世了以后呢，他的太太就很伤心，所以呢，他就说他们全家出去 旅游吧，啊，换换心情，所以他决定到英国去。那因为他有这个 business 关系，他有生意的关系，他就留，他就自己一个人后走。他的太太就带着四个女儿就坐船到英国去，结果呢就在那个对风暴，结果就四个女儿都丧生，只有他太太一个人活下来。就他太太到英国的时候给他打了个电报，就说 safe alone， 他说只有我一个人活下来了。所以呢他呢就赶快呢就也坐着船到英国去安慰他太太，就在那个就是他的女儿就是船难的那个地方呢，他就写了这首诗歌，就是我心灵的安宁，大家也很熟啊。那个他这个也他的女儿很小，11岁、9岁、5岁、2岁啊。但是大家看他这个诗歌，你真是觉得说他的信心啊，他对神的这个信心啊，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人。这个诗歌真的是鼓励了不知道多少信徒啊。大概没时间唱了啊，你们要唱一下吗？我们唱一次好了啊，来。信了就是真正的相信啊，然后才是这个受洗才是有效的。那么他最有名的一首诗歌呢，就是这个万福源头。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我们就可以做的结束了啊。来，
请。全能真神万福源头，恳求是我唱歌颂，主是恩惠。
结构和发展跟大家介绍一下，跟大家分享了啊。那么最后呢，我在这里很简单的做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圣诗当中有历代圣徒的见证，还有他们的属灵的心得啊，那么也有不同的灵命的深度啊，所以我们唱圣诗呢是这个圣徒相通啊最具体的一个表现。那我们希望呢就是把我们今天在唱这个传统圣诗的时候呢，就让我们把我们古代这些圣徒他们的心思意念跟我们的心思意念连在一起啊。所以呢希望呢我们大家都能够来学习这个传统圣诗啊，那么能够让我们在就是说唱诗的时候，我们有着 understanding， 不是只是小和尚念经这样子念过去而已，你真正的明白这个诗歌在说什么，然后呢你就是用这个心来赞美，与神相会，同时也是与人相通。 所以这是我今天这堂课，我希望大家能够就是take heart， 能够记到心里头。
我们讲一句话就好了，就请我们参加我们圣诗哦，有我们读诵会怎么样？大声点唱好不好？啊，我们唱啊，我喜欢大声唱啊，啊，唱了心就开了，眼开、心开、耳开、口开，人生八开哦，全身
开，
什么？什么任督两脉都打通了。你唱出哇，那个诗篇要诗篇啊，要高声唱，用大嗓子拔，用高声拔哦，啊，大声唱。唱错没关系，好不好？我们
哎呀，
我唱错了，不知道我讲对不对啊？
对对对，
我
对
你谦虚。
谢谢牧师啊，耶、那个下一堂课我请假啊，叔叔。
能不能跟以前的书跟现在的书两个比较一下？
我在第四堂课的时候，我可以跟大家说，就是传统诗歌和现代诗歌啊。那下一堂课我请大家替我祷告，因为我要讲这个崇拜啊，这个题目呢。不是很容易讲，也不是很容易听的，说实在的可能会 offend 很多的人，但是呢我希望呢那个崇拜的领事能够发 email 请所有参与礼拜天领诗领会诗班所有参与崇拜侍奉的这个弟兄姐妹都要来听，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在说给大家听，我觉得我也是在提醒我自己，我在侍奉的时候我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来敬拜神。那我希望我们都是在同一个心同心同意的一起来敬拜神，我觉得这非常重要，也请大家替我祷告，我希望我下礼拜讲的不会让有些人不高兴。